我做这个试验呢，是想看看在中国到底是不是一个可以不带现金的社会。我有两个在上海实习的朋友，最近回澳洲的时候告诉我 ，Michael， 从你之前在中国的时候到现在，中国最大的变化是，很多时候你可以出门不带现金了，这让我很感兴趣。我对自己在中国学习生活的经历仍然记忆犹新。那时候用现金的时候很多，检验钞票真伪的验钞机到处都是。我大概两年没有去中国了，在想是不是实现无现金化的改革了呢？最近我刚好有机会去上海，那么我就利用这个机会呢做了这个试验。那你用支付宝和微信支付多长时间了？我最近才开始使用，近期我去了中国，在去之前呢我下载了支付宝，以前呢我就有微信，但是呢这一次才开始使用微信支付。你能简单介绍一下你是怎么使用的吗？首先需要有在中国的银行卡，并且银行卡需要是在中国开户的。我在清华大学读书的时候有这样的银行卡，我用这样的银行卡然后填写一些个人信息，激活支付功能就可以了。那你一定有一些有意思的经历跟我们进行分享吧。让我印象深刻的是，不同年龄段的人都在使用手机支付，这非常有意思。你想一下，我的爸爸妈妈50多岁了，他们可能不怎么擅长下载手机应用，但是在中国会有一些爷爷奶奶辈年龄的人在用支付宝和手机支付去买日常用品，这就非常有意思了。那么根据你的使用经验，你去小卖部的时候可以用手机电子支付吗？大部分的商店都会把支付方式的标志放在很明显的地方，大一点的商店呢，外面会有支付宝和手机支付的标志，有些小的商店你可能需要问一下能不能使用才能知道。有些时候呢，我会碰到一些问题，比如出租车，并不是所有的出租车都接受电子支付，还有地铁，有些地铁站支持电子支付，但是呢，也有一些不支持。我有一次在地铁站给公交卡充值的时候呢，发现不支持手机电子支付，所以呢，我需要寻求排在我身后的人的帮助。我通过电子支付的方式转账给对方，对方给我现金，然后再给公交卡充值。他们认为从国外来的人可能压根儿不会用微信支付或者支付宝支付，这一点很有意思。另外呢，就是信任感的问题。你想，在地铁站，一位陌生人靠近你，跟你说：“我给你电子转账100块，然后你换给我100块现金，好不好？”我想给我的公交卡充值，你会觉得很奇怪。那你有没有担心过个人隐私和财产安全问题呢？我看过一些网络安全的报告，尤其是在今年315消费者权益保护宣传日，探讨了不少网络安全的问题。具体来说，有免费网络和充值站点安全的问题。为了避免安全隐患，我在用手机电子支付的时候，我一般不会用免费网络或者商店提供的网络，而是切换成自己的电话网络来进行支付。另一方面来说呢，我也并不担心，因为如果你用一段时间支付宝的话，系统会分析你的消费习惯，并且会通过打折等优惠信息给你推荐餐馆等产品。比如系统分析出我喜欢川菜和湘菜，所以呢会给我推荐四川或湖南菜馆。使用这样的支付系统呢，意味着你会把相应的数据提供给对方。不过以支付宝和微信支付来说呢，他们会努力保护用户的数据安全。可以设想一下，如果他们被发现把数据提供给了第三方，那么会让用户对他们产生不信任感，人们就再也不会使用了。这样的丑闻对他们会是致命的打击，所以这会促使他们保护用户的隐私和数据。我不是说会绝对安全，不过如果你对网络有所了解的话，你就会比较放心的使用。那么从澳大利亚的角度来看，你觉得中国的去现金电子化支付方式有什么是值得澳大利亚政府或经济借鉴的地方吗？我觉得澳大利亚和中国在去现金化支付方面做得都很不错。你应该也熟悉这里的感应式支付方式，储备银行应该统计过，在澳大利亚 80% 的转账都已经不用卡了。人们从 ATM 提取现金的高峰也是在好几年以前了，大概是在2009和2010年。我的意思是，澳大利亚的去现金化趋势正在进行， 不过，中国的手机电子支付方式的进步也令人吃惊。从两面性的角度来看，两个国家都往去现金化的方向走，只不过走的路径有所不同。中国呢，注重手机支付，感应式支付呢，在澳大利亚更流行。基于这样的情形呢，我认为都各有优缺点。如果从支付的过程来看，感应式支付呢，要比手机电子支付更快捷。但是，如果你有一个应用可以分析你的消费习惯等方面来看呢，支付宝和微信支付可能更超前一些。澳大利亚在去现金化方面呢，已经做得足够好了。不过，如果可以减少非现金支付的手续费，在及时到账方面有所进步的话，就更好了。今年年底可能会有 NPP 的新的支付平台，可能就会有所改进了。这些只是很小的障碍，大的变革和方向已经在那里了。在2007到2013年间，现金转账的比率已经降低了三分之一， ATM 取现的高峰呢已经过去了，80%的转账呢也已经不用现金了。那么对前往中国旅行的澳大利亚人，在支付方面你有什么建议吗？如果是经常往来澳中两国的人，我觉得用手机支付是行得通的，并且很方便。如果你只是去旅行的，我觉得办个中国的银行卡，并且开通手机支付有点麻烦，需要看具体的实际情况。